来到顶层的一个秘密房间，韩雪茹取出钥匙打开门说，
三哥，你可小心点啊，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好，你放心吧。
陈三推门进屋，床上躺着的女人闻声赶紧坐了起来，此人正是韩池。这些日子他一直被陈三秘密囚禁在此。
宝贝儿，想我没？
陈三色眯眯地盯着坐在床边的姑娘。韩池的双手被手铐铐在一起，身上只穿了件薄如蝉翼的白色超短裙，胸前高耸的双峰上两点猩红隐约可见，腹下微微下凹的三角区，黑色的阴阴芳草若隐若现，两条雪白圆润的美腿大部分都被赤裸在外面，让人看一眼便忍不住热血沸腾。两只失神的大眼睛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睿智，漂亮的脸上写满了憔悴。陈三把姑娘紧紧地搂在怀里，一只手从盖胸很低的领口掏出丰满白皙的一对大奶子抚摸，另一只手从下面径直伸进真空的裙内，在两腿之间赤裸的私处肆意地活动着。韩池没有做无谓的挣扎，他伏在男人怀里，娇躯微微颤抖，喘息渐渐沉重起来。
小宝贝儿，越来越敏感了。
说着，陈三从怀里取出一个金色的长方形小盒，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小型注射器，针头插进韩池白嫩的手臂，把里面红色的液体注入韩池的身体。这是一种特制的麻醉药，任你有多大的力气，多强的身手，只要被它麻醉，立时骨软筋酥，力量犹如孩童一般。尽管韩池的双手靠着手铐，但狡猾的陈三每次强行和他做爱时，都要给他注射这种药，以防他在关键时刻突然发难。他实在是不敢小觑姑娘的武功。陈三把韩池摆成跪伏在床上的姿势，把他的短裙向上撩起到腰上，一个丰满的大白屁股立刻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迅速脱去自己的衣服，面对如此诱人的美景，腿间的小兄弟却依旧不争气地耷拉着脑袋。连日纵欲过度，再加上今天超量饮酒，难怪他体力不支。但陈三岂能就此罢休，手扶着鸡巴顶在姑娘柔软的逼缝口，轻轻研磨。过了一会儿，鸡巴渐渐硬了起来，但却依旧显得无精打采，力不从心。
看来今天不借助药力是不行了。
陈三心中暗想，从衣服里摸出两粒红色的小药粒，塞入马眼。这壮阳之药果然甚效，片刻之间，男人的阳具便膨胀得犹如铁棒一般。刺的一下，大阴鸡巴美美的一枪到底插进韩池的逼里。刚才他弄了半天都插不进去，心中好生气恼，觉得大丢男人的面子。现在鸡巴一插进逼里，立时疯狂地抽送起来。韩池被干得忍不住低声呻吟，那烈性壮阳药 只要一粒便有神效。可今天恼羞成怒的陈三一下子用了两粒，随着药力的发作，他只感到下腹部似乎有一团烈焰在燃烧，无法抑制的冲动令男人如火山爆发一样狂暴地奸淫着胯下的女人。寒痴软绵绵的身子被干得犹如风中的杨柳，浪尖的小舟，无依无靠，飘摇不定。男人粗大的鸡巴在姑娘不断泛出淫液的骚逼里快速地进进出出，肉体撞击的啪啪声，性器交合的噗呲声，和女人越来越急促的呻吟声，交织成催发肉欲的淫秘音乐，刺激的男人插在姑娘逼里的鸡巴更加硬挺粗壮，操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越来越粗暴。突然韩痴猛地大声尖叫几声，身子一软，瘫在床上便没了动静。
妈了个逼的，这么不禁操！
陈三正干得渐入佳境，他抓住姑娘的胯骨用力一提，然后在他的小腹下面塞进两个大枕头，可怜已经失去知觉的韩池便再次乖乖地被摆成高撅雪白的肥臀，方便男人从后面操逼的姿势。大鸡巴迫不及待地从后面再次插进姑娘的逼里，开始了新轮的奸淫。不知干了多长时间，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低吼，大鸡巴在逼里快速抽插几下，最后一次狠狠地插进肉逼的最深处之后，终于不动了。陈三气喘吁吁地伏在姑娘软绵绵的身体上，直到射精后的鸡巴在姑娘的逼里软缩地自己退了出来，他刚才被情欲冲昏的头脑才逐渐清醒，突然感到压在身下的姑娘有点不对劲，怎么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呢？摸了摸韩池的手脚，凉冰冰的，没有一丝暖意，把手伸到姑娘的鼻端，哪里还有气息？
死了？
陈三心中一惊，他叫了几声，韩池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死就死了吧，反正早晚也得让你死。
陈三心中暗想，本来就喝得大醉，现在又借助药物的力量与女人疯狂的交欢，大量透支体力的陈三此时只感到异常的疲惫，他已经管不了许多，只想躺下来睡上一觉，可一看见旁边一动不动的女尸，他就感到一阵的恶心。是啊，无论多么天姿国色的女人，一旦变成了死尸，还有什么美丽可言？陈三拨通了韩雪茹的电话，让她把刘庆阳带上来。时间不大，韩雪茹和刘庆阳来了。刘庆阳一看韩池愣了一下，也不敢多问，按着陈三的吩咐把韩池装进一个麻袋里。陈三本想让刘庆阳把韩池的尸体送到他在郊区的别墅，那里有他专门毁尸灭迹的硫酸缸，但刘庆阳从来没有去过那儿，一句两句话又交代不清楚。
把它绑块石头扔到长青河里，利索点，别让人看见。
此时的陈三一句话也懒得多说，刚刚吩咐完就打起呼噜进入了梦乡。刘庆阳还想问些什么，低声叫了两声：
陈局长，陈局长。
陈三 没有反应，只好扛起麻袋和韩雪茹一起出去了。韩雪茹把刘庆阳从后门送出去说，
开我的车吧，前面人多不方便。
帮刘庆阳把麻袋装进汽车的后备箱里，这才转身回去。时间不大，刘庆阳把车开到长青河边，这条河位于 H 市的北侧，水流湍急，全长数百里。刘庆阳下了车，四周是茂密的森林，黑洞洞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风吹在树叶上，发出沙拉沙拉的响声。他虽然做过不少坏事，但这种事还是第一次干，只觉得两腿发软，心砰砰直跳，头发都竖了起来。打开后备箱，抱起里面的麻袋，突然觉得麻袋里人好像动了一下。刘庆阳以为诈尸了，吓得他妈呀一声，把麻袋扔到了地上，跑出十几步，隐约听到麻袋里传出痛苦的呻吟声。
姐，你没死。
刘庆阳仗着胆子走回到麻袋旁边，本来就扎得不紧的风口已经散开，从里面露出女人的头发。刘庆阳轻轻把麻袋从女人身上退下来，韩池努力地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又把眼睛闭上了。刘庆阳把姑娘抱到车上，轻轻在她耳边呼唤，
姐姐，姐姐。
叫了几声，韩池终于缓缓地睁开双眼。原来这些日子他受尽了陈森的蹂躏摧残，虽然每天都有人给他送来精美的饮食，但他哪里吃得下去？尤其是最近两天，他几乎是水米未进，身体极其虚弱，今天又在被陈三注射了大量的麻醉药后，遭受到他粗暴的奸淫，肉体的疲惫和精神的屈辱使他再也坚持不住。但他并没有真的死亡，只是一时背过气去，刚才被刘庆阳一摔，气息通畅，醒转过来。韩池茫然地看着刘庆阳，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姐，是我啊，你不认得我了吗？
韩池微微点了点头，微弱的声音说道，我在哪儿？
这
刘庆阳不知从何说起，见韩池嘴唇干涩，连忙打开一瓶饮料送到他嘴边。韩池一口气喝了半多瓶，苍白的脸渐渐红润，他本来就没有疾病，此时体内补充了水分，精神立时好转许多。刘庆阳帮韩池打开手铐，见车里有许多小食品，都是些薯条、牛肉粒之类的，想来是韩雪茹爱吃的东西，撕开一袋送到韩池手里。韩池手指颤抖，竟然拿捏不稳。
姐，我帮你吧。
刘庆阳取出食物，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喂到韩池嘴里。几袋小食品下肚，韩池的体力已经有所恢复，手脚也可以自由活动了。当刘庆阳再次把食物送到他嘴边时，他轻轻地摆了摆手说，
好了，够了，你为什么要救我？因为 你是我姐啊。
四目相对，韩池见男人眼中满是关切怜爱之意，不由得心中一阵感动。他缓缓低下头，这时才发觉自己身上本就单薄的短裙已经破烂不堪，右侧的多半个乳房都裸露出来，不禁俏脸一红。刘静阳看出了姑娘的窘态，说：
姐，从这里往北十多公里就属于 W 市了，我们去那里买几件衣服好吗？
其实他不但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而且还是一个好色之徒，但不知为什么，自从那次在酒店和赵京城一起被韩池收拾了一顿之后，从内心之中生出一种彻底的折服之感，对姑娘的感觉是既爱恋又敬畏。就是此时面对娇躯半裸手无缚鸡之力的姑娘，她心中依旧不敢有丝毫非分之想。见韩芝点点头，刘静阳下车把那个空麻袋绑了一块大石头扔到河里，这才启动汽车向北疾驰。时间不大，汽车驶入 W 市市区，在一个超市旁边的停车场停好车。
姐，
刘静阳轻轻叫了一声。他本想问韩池穿多大号码的衣服，但回头一看，韩池斜靠在后座上，已然睡着了。见姑娘睡得正香，刘静阳没再叫她。他下了车，轻轻关上车门，进了超市。这家超市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服装食品一应俱全。刘庆阳凭着自己的感觉，在超市导购的帮助下，为韩池选了几身衣服，又买了一大堆吃的东西，这才满载而归。他开车门的时候，韩池醒了，问他：我们到哪里了？
姐，衣服我都给你买好了，你试试看合身不？
又接着说：
我刚才看超市旁边有家酒店，姐今晚就住在这里吧。
谢谢你了。韩池接回衣服，向他投以感激的一笑。
姐，那我先去给你开房间了。
看着刘庆阳远去的背影，韩池心中不禁感慨万千。没想到这个他曾经不屑一顾并且被他打得跪地求饶的男人却会救了他的性命。过了一会儿，刘庆阳回来了，见已经换好衣服的韩池又恢复了往日的风采，雪白的衬衫下摆掖在紧身牛仔裤里，把健美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说不出的精神洒脱。这哪里还是刚才那个生命垂危的弱女子？刘静阳一下子看得呆住了。好了吗？见刘静阳失魂落魄地看着自己，韩痴脸一红，从车上下来。此时的他除了因为麻药药力没有全部消退，力气没有完全恢复之外，其他方面都已经与正常人无异。
好了，都办好了。
刘庆阳这才缓过神来，两人肩并肩向酒店走去。韩池突然轻轻抓住刘庆阳的手，小声说：你买的衣服还挺合身的呢。刘庆阳心跳一阵加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欢喜。
我这
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是好。刘庆阳送韩池来到客房，把自己衣兜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放在桌子上说：
姐，这个你用吧， 离开这里，越远越好。如果陈局长知道你还活着，他不会放过你的。
在韩池的追问下，刘庆阳把陈三以为韩池已经死亡，让自己把他扔到河里的事说了出来。
姐，你早点休息吧，我得回去了。
说完，刘庆阳站起身，看了韩池一眼。
姐，你保重。
等一下。韩池叫住了欲转身离开的刘庆阳。他走到刘庆阳面前，四目相对。刘庆阳赶紧低下头说：
姐，还有什么事儿吗？
沉默了能有一分钟，韩池突然抓住刘庆阳的一只手，拉到唇边，轻轻一吻。你也保重，姐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陈局长，我是雨雪梅，您还记得我吗？
哈哈，当然记得，咋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想我了？
陈三不怀好意地淫笑道：
是，陈局长，我还有点事儿想麻烦您。
说吧，啥事儿？
这是……
有事儿就说，干嘛吞吞吐吐的？
我老公的工程款一直没能要来，求您。
欠你钱的人死没？
电话那边的于雪梅愣了一下，不知道陈三因何有此一问，说道：
没死啊。
哦，没死就好办，明天取钱去吧。
结果陈局长一个电话，自来水公司拖欠王保安的600多万元工程款便一分不差地到了账。几天后，夫妻二人专门宴请陈三，表示感谢。吃喝间，王保安见陈局长总是不怀好意地在妻子身上扫来扫去，心里立时明白了八九分。当下让于雪梅单独陪着陈三，谎称自己有急事，先行离开了酒店。王保安被戴绿帽子，却无动于衷的事传了出去。很多人看不起王保安，说他算不上男人，不配当老爷们儿。但王保安自己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在笑贫不笑娼、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什么贞操、面子都不重要，没钱才是最可怕的。王保安的卑躬屈膝、不惧人言、敢于现身戴绿帽子的大无畏精神，果然博得了陈局长的好感。在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王保安在陈三的特别关照下，包揽了市里的几项大工程，净赚纯利润千万以上。